之前谈过两次防骗的技术，一个是管理好自己的恐惧感，另一个是介绍了安慰剂效应和投入效应。千变万化的骗局可以说都是从这些心理原理上衍生出来的。今天给大家再讲最后三个效应，营造光环，自我论证和衬托效应。高级骗子们可以用这些效应达到心理控制的目的。第一个呢，叫营造光环，就是造神通过制造大师绝对权威的这么一个人形象，来弱化受众的鉴别力。上次讲过的安慰剂效应其实呢，就必须在这个光环效应下才能发挥最佳的作用。这个世界上有权威有专家其实并不稀奇，但是呢，真正的权威真正的高人往往是很谦虚的。他们谦虚不仅是礼貌，而且是智慧。他们往往也反对崇拜权威，支持你自主思考。比如呢，真正的这个佛教戒律里面就有一条叫不准妄言。什么叫妄言？不是随便胡说就叫妄言。妄言是专门有所指的。妄言是专指自称有神通，自称得大道。这叫妄言。所以真正的得道高人，真正的权威专家他其实是风轻云淡的。但是你能从他的谦虚中体会到极为广大的感受。但是那些自造的大师就不一样了。他们通过自吹自擂或者让他人代为吹捧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不容反驳的权威形象。甚至火候成熟的时候，他们还会自称圣贤楷模，从而让信众顶礼膜拜，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这恰恰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这个跟真正的高人是有区别的。真正的高人专家希望你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希望你能够成全你自己的个人价值。但是这些自造专家、自造权威，他不希望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容不得探讨。通过种种暗示，他不断的去强化你的一个暗示，不断强化你一个信念。你只有依附于他，才是安全的。才是正确的。这就是真正的大师跟这个自己自吹自擂的伪大师的区别。有时候呢，光环效应还有个变形，就是如果直接让你崇拜个人有困难，那就让你崇拜一个组织。比如让你崇拜一个团体，那这个团体是绝对权威，绝对安全和绝对正确的。通过这样的造神通过这样制造绝对权威，让你来崇拜个人或者崇拜组织最后让你放弃独立思考，依附于他，那这就是光环效应第二叫自我论证，第二个效应叫自我论证，就是说呢，这个伟大师的话总是很难佐证的，但是他能用自圆其说的例子来宣扬他的毅力。而这种自圆其说的道理呢，往往还暗合了人们希望降低思维难度的倾向。社会心理学早就证实了，在面对困扰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喜欢选择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来应对困扰。比如呢绿豆包治百病这个理论有一度信众很大。为什么呢？首先全球人口很大，那么就相当于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样本了。样本一大，什么事都有概率。比如感冒是一个常见病，全球70亿人都有感冒的这个体验。这么大的样本量，那么各种情况呢，自然就会发生。有的人是吃药好的，有的人是喝水好的，有的人什么不吃也好了。当然也有人是吃绿豆之后好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吃绿豆就能治感冒。70亿人肯定也有什么都不吃就能好的，甚至是得了癌症也有极小的概率是可以不治而愈的。但是我们不能就说癌症不治就能好， 这个逻辑是根本不成立的。但是呢，我们的大师就很厉害啊，能够从这些个别的事例出发，娓娓道来，告诉你这里面的玄妙啊。这个绿豆神通广大，有蛋白质，有营养啊，《本草纲目》等等如何说啊？大家一听，哎，好像还有点道理。而且呢，便宜的绿豆包治百病啊，恰恰暗合了人们想省事的心理，于是能够一时间广为流传。这样的例子很多啊，除了绿豆治百病啊，这个比较简单的骗局啊，还有其他更加高明的做法，比如讲慢性病主要是心理障碍造成的，肥胖症也主要是心理障碍造成的，对吧？其实呢，慢性病和肥胖的这个人之间啊，确实存在这个抑郁焦虑的倾向，他们之间是有相关关系的。但是现在并没有研究证明啊，慢性病和肥胖啊，以及它跟这个焦虑、抑郁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啊，并没有证明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也有可能是得了这些病以后呢，人不开心导致了心理障碍，而不是反过来有心理障碍发，所以导致了这些毛病。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没有经过证实的。但是大师们呢，就喜欢挑这些领域来行骗啊。除此之外呢，我在公开材料里啊看过最缺德的，就是拿癌症来开玩笑。有大师呢，号称他有一番独特的私家手段啊，来治疗癌症啊，现在多少多少钱，赶紧花钱来学吧。这个确实非常缺德啊，用人命关天的事来满足自己。全世界有多少医疗人员和科学家为了攻克癌症兢兢业业研究了几十年，什么靶向治疗啊，免疫疗法，这个质子疗法等等啊，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医院最好的制药厂，每年花掉几千亿用最先进最精密的仪器做实验，做统计，搞研发，对比数字啊，临床1237之后才能非常谨慎的提出一个方案，极其谨慎啊！咱们大师就怎么脑子一转啊，什么科学仪器都没有，直接下结论：抗癌很简单。我哪一年哪一年如何如何某某病人啊，被我用什么疗法啊，催眠、点穴、冥想等等啊治疗的，这个白血胞的这个数量啊，这个各种指标，你看多好。不光好，我还能给你解释这里面的理论啊，理论是如此这般啊。这个癌症是基因里带来的，通过冥想改变情绪就能够改变 DNA 端粒的消耗速度啊，所以呢，抗癌的关键在于情绪和冥想等等啊。他说十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个环节只要有一丁点看上去有联系的地方，最后就能让它放大成100%确凿无疑。这普通人一听啊，还蛮有道理，是吧？所以非常有迷惑性啊。但是反过来，如果你问他，大师啊，你得了癌症是去医院治疗呢，还是找个人给你冥想呢？他就无言以对了。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问啊，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科学家花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大量的研究，都没有你一个人研究水平高吗？不可能啊，对不对？但是呢，人们在大师的光环之下是很难保持理性的，而且啊，大师们也很善于炮制这些自圆其说的理论，迷惑性很强啊，这就是自我论证啊，所以呢，特别点出来讲一下。第三个效应啊，叫衬托效应，就是把广为所知的真理跟他自己炮制的骗术道具混在一起啊，让真理呢来陪衬他的骗术啊，混吧混吧放在一块儿啊，真理也在里面，骗术也在里面。你一看这个真理，哎，这我认识，所以呢，很容易就把剩下的这些骗术道具啊，也认为是真理了，也认为是对的。这样大师就显得自己啊根红苗正。这个伟大师们很喜欢用这一招啊，他们总是喜欢把自己胡说八道的观点啊， 这个叫做认知道具啊，跟一些众所周知的经典内容放在一起，穿插起来呈现，让你误以为他说的东西啊都是经典，他的话很可信，他自己的身份也非常的高大上。很多人用过，很多这个啊场合都有人用过。比如有学员就讲过啊，他去找一个卖保健品的，谈得很好啊。这个卖保健品的人呢，啊，走的时候就送顾客一本《法华经》，啊，用《法华经》作为认知道具，就会衬托的自己呢很有信仰啊，很善良，不会说谎。啊，还有十年前那个心理学考试，台底下面有一个留着这个小胡子的一个啊，我记得很清楚，留了一个小胡子的这个男生考试啊，大肆宣扬他是怎么样通过这个心理操控啊，是控制富婆的。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学心理学，他说为了成立自己的婚姻管理工作室啊，在上海发展啊，在这里呢他就想把婚姻管理这么一个正经的品牌名声用来衬托他的生意本质，对吧？还有一些啊自称这个冥想大师的啊，现在冥想很流行啊，冥想大师，有一些冥想大师呢其实根本就是无证经营的伪君子啊，但是他们经常呢又看他们介绍一些马斯洛啊、华生啊、巴甫洛夫啊、人本主义啊、行为主义啊，哎，这些广为人知的正经理论，科学心理学的理论，这么一来你很容易认知泛化啊，受众的潜意识里面很容易就相信，哦，他讲这些东西啊，那他应该就是真的大师了啊。所以啊，当你看到一些道貌岸然的大师啊，当你差不多就要拜倒在他慈祥的目光下的时候，别忘了多问一句啊，他展示的这些道具跟他本人的主张是不是有确定的关系啊，是不是他正在施展衬托效应的骗术啊，多问一句总是没有坏处的。好，说到这儿啊，防骗心理疫苗系列就讲完了，一共是七个要点，大家可以稍作回顾啊。从最早的这个管理你的恐惧感啊，到今天这个后来这个安慰剂效应啊、投入效应啊，到今天这个啊衬托效应啊，这些内容一共七个要点啊，都主要的方面都讲完了。大家把这些内容消化了，你就完成了社会心理学上所讲的态度免疫，就像打过疫苗一样啊，更不容易被骗局、被伪大师们所蛊惑啊，容易做到一个独立思考的状态。这里呢，要多讲一句啊，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经营管理的系列之中讲防骗呢？这主要跟我们社会的集体思潮有关。中国人普遍比较相信权威。比如从小就喜欢引用那个名人名言呢、作为论据啊，是不是啊？大家都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是不是喜欢做一些拿一些名人名言啊作为自己的论据。其实名人名言无法证明什么，很多名人名言都是相反的意思啊。但是由于我们喜欢拿名人名言做论据，说明呢名人名言在我们的脑子里的影响很大。权威的力量影响很大，有了权威信念以后会极大的影响一个人的创新意识和与众不同的勇气，所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与众不同都不太被认可。中国文明了几千年，我们有太多的大师宗师了，中国人的脑子里面的权威太多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不是大师宗师，而是我们自己。但事实上呢，权威信念啊扎根在我们民族的信念中啊，集体潜意识中非常深，这会妨碍我们呢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会妨碍我们进行超越发展。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在经营管理的篇章中也系统的讲一下防骗，破除这个权威思想，有助于正本清源，端正大家的发心，帮助大家更好的在经营管理中超越竞争。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欢迎转发给你身边的人，让更多人受益。